保守我们平安地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纪念很多弟兄姐妹有病痛，有软弱，身体有疾病，求主医治他们，也求主给我们刚强壮胆。我们虽然在这条天路上有各种困难，但是我们有你，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，你给我们的是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愿今天我们来敬拜你，同时我们也认识你。我们选择你是我们的至宝，我们丢弃万事如同粪土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每个基督徒对基督的认识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的价值观。上星期我们讲到耶稣临别时他对彼得的呼召，这个呼召很简单，我们把它叫做爱的呼召，那就是问彼得三次，三次都是一个同样的问题，你爱我吗？这个问题容易不容易回答？那要看你对爱的认识，你认识的越深你就越难回答。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最难回答，什么问题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很广泛，这些可能包含吸引人的生活，你很喜欢的东西，他们能够同耶稣比吗？我上星期跟大家分享，我也没有问大家很具体的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个中文崇拜以后，在英语崇拜里面，我同样用这个题目跟其他弟兄姐妹分享，因为有很多年轻人青少，所以我就比较严格一点，我就问人了，具体问了。我问了谁呢？我问了罗斯东的儿子约书亚，我说 Joshua， 你爱耶稣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他说是的，我爱他。哎呀，这句话我听了我真好感动啊！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敢不敢讲这句话，我爱他比这些更深。不要开玩笑，不要骗耶稣啊！你骗耶稣，这是这个罪很大的。我爱他比这些更深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。这个问题如果你对耶稣不太了解的话，你不会觉得他是那么可爱。你看看孩子吧，你看孩子长大的过程，儿童的时候他们离不开父母，他们好像非常需要父母，他们真的爱父母吗？我不大懂得儿童的心理，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一点，他们对父母的一种看法，他们觉得父母应该关心他们，如果父母不关心他们就哭，他们就闹，他们非要你关心他，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。当他们长大一点了，变成青少年，他们对父母呢又有另一种看法，他们怕父母的监督，你老是管我，你老是管我，你少管一点行不行？希望有更多的自由空间，希望能够离开父母远一点。再长大一点，到了中年和中年以后，他们开始珍惜同父母在一起的机会。我们有的人已经从父母那里回来，我们还有的人很快还要再去看父母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要花那么多钱，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跟父母在一起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你越来越懂得父母的价值。养育儿女是很不容易的，很有学问的，他需要知识，他更需要爱心和耐心。 不懂得尊敬父母，不管你的学问多大，你是很愚蠢的。不管你多少的学位，不懂得尊敬父母，你很愚蠢。同样的，一个基督徒不懂得耶稣基督的宝贵，不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，你是一个很可怜的基督徒。虽然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一个很可怜的基督徒。保罗说他已经丢弃万事。哎呀，我每次读到这句话，我有点害怕。保罗说他已经了丢弃万事，你是赞同他呢？赞同他这句话，你是反对他这句话？做基督徒真的要丢弃万事，把什么都丢弃了，这种生活还会快乐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人的快乐哪里来的？我们的快乐就是不是因为我们买了一件新的东西吗？一件好东西吗？一件值钱的东西吗？很贵重吗？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手机了，我好长时间没有手机的。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脑了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汽车了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洋房了。谁会这样笨？我终于丢弃了我的手机，我终于丢弃了我的电脑，我终于丢弃了我的汽车，我终于丢弃了我的洋房，然后我更加快乐。不合逻辑。我有时候啊，要送给人家礼物啊，想来想去很难，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，所以我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他。哎呀，我很喜欢的这本书，看了又看的那本书，我送给他了。我觉得我是非常的这个关心他，结果我发现他根本不看，他把那本书放在书架上根本也不动。哎呀，我觉得心里好难过啊。后来我自己想想，我还是要看的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也不能去问人家要回来，我只好自己再去买一本。你有没有这种体会？有时候礼物送出去了以后，觉得这个礼物还是我很喜欢的，这个礼物还是很有，我只好再去买，我舍不得丢弃，我还要再补过来。丢弃作为快乐是很难的，所以你要明白圣经的话，要明白保罗的意思不太简单。你想过没有？你需要认真的去想。你读了这件经文以后，你有没有认真的想一想？在马太福音当中，耶稣常常对他的听众，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想过没有？你们想过没有？你们想过没有？想什么呢？想野地里的花。你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你想两个儿子哪一个更遵行天父的父亲的命令？他老是跟人们挑战，你想过没有？今天我想我们也来想一想，认识耶稣的重要意义到底在哪里？认识跟爱的关系什么？耶稣要我们爱他，但是爱是一种感情，这种感情需要基础，这个基础就是认识。母亲是可爱的，我们马上要过母亲节，母亲是可爱的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天上最可爱的母亲是我的母亲。你对我的母亲，我对你的母亲，不会觉得很可爱。最多在理性上，我们承认，大家都会用头脑分析，理性，我承认，凡是母亲都是可爱的。但是，你怎么能够理解我的母亲？因为你不认识，因为你对别人的母亲不认识，你没有这种感情的基础。母亲可爱，可爱在哪里呢？你说母亲可爱在哪里？可爱在她给你买玩具，可爱在她给你做菜，可爱在她送你很多礼物吗？我想这些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都不是主要的，小孩可能还认为这些是主要的。最主要的是母亲了解我，母亲最了解我，我也了解我的母亲。 我还记得那是2003年的十二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同母亲在一起。那年冬天很冷，母亲病很重，已经住在医院里。我们给她安排了一个单人的病房，已经在中国来说已经很不容易。当我快要走的时候，快要离开她的时候，我们请了一个护理的工人陪着她，一位太太。我们就把这位女士，我就请她说：“你到门口来，我给你讲一些话。”我说我要走了，我希望你好好照顾我的母亲。这里我有一点钱，这是额外的，这不是你的工资，这是我请你关心我的母亲。讲了几句话以后，我又进到病房。母亲当时已经身体很虚弱，她不能讲很多话，她基本上也不太讲话。但是她问我，她说：“你把她叫出去干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是不是给她钱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母亲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我了解你。”呀，这句话到今天我还没有忘掉。她了解我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碰到困难，我们常常到母亲那里，我们向谁去诉说，我们向谁去陈明，我们只有像我们的母亲，因为她理解我，因为她了解我。这种彼此的认识，这种彼此的了解，是感情最重要的基础，比一切都重要。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外国这个异国婚姻啊，我到亚地马去，一下子来了三个中国大陆来的女孩子，不能说女孩子了，因为年纪都不小了，30多岁、40多岁，在网上面找到一个美国人，就这样讲，这个稍微来下几下，结婚了，马上就来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个婚姻生活不容易啊，你英文怎么样？英文不大行啊，英文基本上是不懂的，你不懂，你跟一个外国人怎么生活呢？他们说了一句笑话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笑话。他说：“其实只要讲 ‘I love you’ 够了。‘I love you’ 就够了吗？爱是需要基础的，爱是需要认识的。没有认识，没有基础的爱，这种爱靠得住吗？在耶稣世上三十年是吧，然后他30岁时候他开始传道了，他带领门徒，在3年带领门徒的过程中，他跟门徒在一起，他问的问题都是一个同样的问题：我是谁？他从来没有问他们：你们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他从来没问过。在这三年里面，他没有问过一个字，问过一句话：你爱我吗？只有这个，当耶稣死了，他复活了，这位复活的耶稣才第一次开始问。为什么呢？你想过没有？因为在这个时候，他是谁的问题已经清楚了，他是最值得爱的一位已经是清楚了，他已经十分明显了。那个时候他才向门徒来问，来提出这个问题。耶稣不会随便的盲目的来问我，来问你，然后我只会讲一句 I love you。 我们对主的爱不是盲目的，我们对主的爱不是只有感情没有理性，你必须认识他是谁，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爱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神， 你不认识神，你就不会承认他的存在，是吧？你神都不知道，他怎么叫存在呢？你就不能够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。没有神，就谈不上宗教信仰。有什么信仰呢？大家相信自己吗？所以认识神非常重要，太重要了。现在我们又来讲，要认识耶稣。你想过没有？到底要认识耶稣，还是要认识神呢？这两个问题我现在放在你的面前，我考你一下，我也不会叫你的名字，如果这个是 use 的话，我又要叫了。认识神和认识耶稣是哪一个更重要？你想过没有？你想过没有？耶稣自己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听听耶稣怎么回答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看耶稣的回答多好呢，耶稣的回答多么全面呢，他告诉我们认识神和认识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，我们不可能选择任何其他的神，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你必须认识这位真神，其他的神不行，你认识其他的神不行，只有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才有永生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能选择认识神的方法，只有他自己所规定的方法才是有效的。什么方法？那就是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所以这节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呢？这节经文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，得到永生的方法是通过认识耶稣来认识神。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内容。我们基督教不是很简单的，有的时候基督教就是与人为善，就是讲道德，基督教就是相信神，有一位真神，不那么简单。我们基督教的核心在这里，你要通过认识耶稣而认识神。好，这个就是把这个信仰这个规范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一句话上面去。耶稣的使命就是要让人通过认识他而能够认识神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必须让神所赐给他的人看见神的荣耀。耶稣到世界上来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到世界上来？他就是要将神的荣耀表明出来，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。你看到过神没有？世界上哪一个人看到过神？我没看到过神，你也没看到过神。神是无限的，无限的是看不见的，你看见的一定是有限的，有限的你的眼睛才可以感觉得到、看得到，无限的你的眼睛是看不到的，是无法认识。但是耶稣把那个无限的神、无限无量广大无边的上帝缩小范围，缩小到成为一个有形有相的人。这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、有恩、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哎呀，我们这位神他不是仅仅要求你要认识我，你要认识我，然后呢，就让我们自己去探索，就让我们自己去寻找，就让我们自己去猜啊，我们就像猜谜语，上帝是什么，神是什么，我们去猜啊，我们去想啊。不的，我们这位神他体谅我们人的软弱，他同时也赐给我们认识神的方法。神的我们这个圣经是很完整的，他不是说只是讲神的存在，他更讲的是认识神的方法。否则谁能够认识神呢？凭你的头脑，凭你的想象，凭你的能力，你能认识神吗？所以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他。这是何等的恩典呢？我们有这位耶稣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又是何等的智慧啊！哪一个宗教有这样的智慧？道成为肉身，本来我们无法同神建立关系， 我们也不具备那种智慧去认识神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要认识耶稣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认识耶稣。认识耶稣什么？认识耶稣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我想今天给大家提两个很重要的认识耶稣的内容。认识耶稣所表明的，从他身上所表明的神的公义，认识耶稣从他身上所表明的神的慈爱，这两点我想是最重要的。第一点，我们来看认识耶稣把神的公义清楚的、清清楚楚的表明出来。圣经说，本来神的愤怒，神在发火啊，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不义的人身上。神在看在世界上那些人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罪人，神对他的态度是什么？是发怒。为什么？因为罪人就是神的敌人。这种愤怒是神对违反他的圣洁而有的正确反应。我们很多人不理解神的公义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厉害？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要对待罪人呢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是圣洁的。神不这样做，他的道德就成了问题。神的道德就要成问题。神是圣洁的，他必须要对罪有惩罚，对罪有追究。我们看耶稣，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痛苦。他钉十字架，大家都知道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。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啊，把这个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痛苦表达出来，这个血啊流出来，皮鞭打上去，这个钉子钉进去，他们想表现耶稣肉体的痛苦。这些电影怎么Passion of Christ， 耶稣受难啊，这个耶稣生平，好多电影都在想表现耶稣肉体的痛苦。其实耶稣肉体的痛苦只是他全部痛苦的一小部分，耶稣最主要的痛苦是心灵上的痛苦，这是很多人所忽视了的。耶稣在心灵上承担了极大的痛苦。你看看十字架，你就知道神对罪的反应是什么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失去了一切父的同在、父的爱护，取代的是什么？是孤独，是痛苦，是一切极大的灵性的黑暗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？你还记得吗？在马可福音十四章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，他对门徒说，他这个，首先他惊恐起来。你知道什么叫惊恐吗？发抖啊，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。他对他的门徒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几乎要死。”所以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还没有被鞭子打，他就惊恐起来，极其忧伤。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呼喊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耶稣的经历，耶稣的行为告诉我们，在神最后的审判当中，将来神一定会有最后，人所尊重的一切，尊重的一切东西，你所看为宝贵的一切东西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要被剥夺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永死，永远的死亡。从耶稣的痛苦，你就可以认识地狱。很多人以为地狱的痛苦是那火在烧，是虫在咬。地狱的痛苦最痛苦的是与神的隔离，神的公义所充分表现出来那种被神弃绝的痛苦。第二，我们来看看在耶稣身上所表明的把神的爱， 哎呀，神的爱清楚地表明出来。约翰一书4章9节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藉着他得胜。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。神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看见我们有什么好，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感动了神，不是的，是因为神爱我们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本来我们是神愤怒的对象，但是神对他愤怒的对象爱到这样一个程度，他竟愿意把自己的儿子舍弃了，要借着他的血除去神的愤怒。耶稣的血把神的愤怒消除了，基督的血抵消了神的愤怒，好让神所爱的人不再成为神愤怒的对象，相反成为神可喜悦的儿女。你看看这个变化是多大，本来是你被神所发怒的，现在变成被神所爱的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这叫挽回祭。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设立耶稣用他的血做挽回祭。耶稣就像一个祭物，这个祭物是来挽回，挽回什么？挽回我们这些罪人是被神所愤怒的，愤怒的现在被神所爱的。所以耶稣用他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位造物主，我们这位神，他已经从创造主变成了一位救赎主。他的儿子为我们全人类成为了人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救我们脱离那永远的刑罚。这是何等的爱！神的公义是这么的厉害，神的爱又是这么的伟大，在耶稣身上都体现出来。你要认识他呢，你真要认识他呢，你要在耶稣身上看清楚神的公义，你要在耶稣身上看清楚神的慈爱。基督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，对基督的态度是随着你对基督的认识而不断的改变的。我们当初每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看法。有的人觉得耶稣不错嘛，耶稣是一个好人，耶稣很了不起，耶稣很有爱心，各种各样模模糊糊的认识，模模糊糊的概念都有。但是当我们真正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承认什么？考考你，光认为耶稣是好人不够的，光认为耶稣可爱不够的，光认为耶稣很了不起不够的，你必须承认耶稣什么？什么？啊？咦，没有人回答。我们必须承认耶稣什么？是基督。相信他就是基督，相信他是从神来的，他不是人被神感动。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伟大的人物，很大伟大的领袖，他们是神感动人，或者他们自己被感动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领袖。耶稣是基督，他是从神来的，他是神进入了我们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得救的信息很重要。今天你得救了没有？这个问题很重要的。得救是因为信心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。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得救。做好人不能得救的，参加教会的活动不能得救的，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是不能得救的。信心非常重要，但是什么样的信心能够得救呢？大家都知道信心重要，你要知道得救的信心。相信有真正的爱能得救吗？相信神的存在能得救吗？相信有神迹，有的人说我相信有神迹，能得救吗？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能得救吗？我们来回到圣经，马太福音16章16节，非常简单，16:16。耶稣问门徒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我是谁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。 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你是有福的，说明彼得所承认的内容，这个内容就是得救的信心。得救的信心就是要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，说明什么？彼得这种信心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这个是磐石一样的信心，离开了这个信心就没有基督的教会。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个名字不稀奇的，我们这里也有人叫耶稣的，教学不就是耶稣吗？翻成中文就是耶稣啊。旧约时候这个约书亚这个就有这个名字吗？约书亚就是耶稣吗？圣经称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，表明耶稣是在拿撒勒地方长大，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有他的童年，有他的家庭，这是一个人，这是一个普通的人。耶稣是一个名字，人的名字。但是基督不同了，基督不是名字，基督是一个称号，就好像医生，就好像教授，这不是名字，这是称号。基督是一个称号，不是一个名字，它指的是一个人被油膏在头上，分别出来为神做特别的工作。这个称号非常重要，你知道这个称号重要是吧？现在我们这个公认一个称号，这是现代社会很流行的方法来评定一个人可信度。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嘛，分工高度分工，所以呢现在我们都强调的是专业人员。一个有医生称号的人他可以看病呢，你没有医生称号你也看病，你很危险的。虽然你有很多医学书你可以看，上网你可以查，但是你没有这个称号你不能看病。一个有教授称号的人可以教书，你没有这个称号你上讲台是危险的。称号要经过考试，称号要拿到牌照才可以被承认。那么基督的称号，被称为基督，更加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嫁给一个人。你嫁给一个人是基督，这个要很小心了。你叫他一个人是耶稣的可以的，这是名字的，人的名人。你叫一个人是基督，你知我们中国有一个女基督你知道呢，东方闪电呢，她自称是基督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称号不可以随便嫁给一个人，一个有基督称号的人他才可以拯救人的灵魂，他才能做救主。除了有基督称号以外，他不能够拯救人。你称一个人是医生，你就表明你相信他医治人的疾病。你称一个人是老师，你表明你相信他能够传授知识。当你称一个人是基督，你是基督，那就是你承认他是救主。今天我们来教会的人，包括我们受洗加入教会的人，你都有各种不同的需要。有的人需要的是需要平安，需要喜乐；有的人需要温暖，他缺乏温暖；有的人需要的是关怀，没有人关怀他；有的人需要的是友谊；有的人想听到安慰的声音，安慰的话，有智慧的话；还有的人干脆是为了孩子，希望孩子不要学坏来到教会，等等等等。有多少人是真正为了需要被拯救的？你是为了被拯救，需要被拯救你才来的吗？你知道我们人是很特殊的，我们一方面非常脆弱，你一摔跤骨头都断了是吧？特别年纪大的人摔个跤骨头就断，非常脆弱。但另一方面我们人又非常坚强，人是很坚强的，人是很特殊的，他不要靠别人，他要自己救自己。我们从大陆来的，我们都会唱这首歌，我从小就唱国际歌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全靠自己救自己。我们的这个大陆的人啊，从小就灌输了全靠自己救自己。美国人不会唱国际歌，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们不会唱就没有这个问题，他们很多人比我们还要相信这个国际歌。 很多美国人非常相信这句话，不要靠别人，我要靠自己。当一个人不需要被拯救的时候，你告诉他救助在这里，他来干什么？没有兴趣，听不进去，我不要拯救，我要自己救自己。耶稣什么样的救助？耶稣是要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。对这个救助，当时的犹太人失望，大部分绝大部分犹太人失望了，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社会的复兴，他们需要的是民族的强大，听到要把他们从罪恶中救出来，犹太人简直无法理解。犹太人说，你不要搞错了，我们是好人啊，我们是无辜的，坏人是那些侵略者，是罗马人啊，罗马人把我们这个国家灭亡了，你怎么来救我们从罪恶中出来？但是彼得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彼得知道他被罪恶捆绑，彼得知道他失去了自由，他的心灵需要被拯救。所以心灵的自由实际上比身体的自由更重要，你体会了没有？你想过了没有？今天你很多时候的痛苦是因为你心灵没有自由，不是你身体。你是自由的，你可以到中国去，你可以到哪里，你可以今天去旅游，明天去玩。你这个人身体是完全自由的，但是你不快乐，因为你的心灵没有自由。所以当耶稣问彼得我是谁时，彼得承认他是基督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我的救主。今天耶稣也要问你同样的问题，你说我是谁？单单听别人谈论耶稣如何如何是不够的，一个人可以通过耶稣生平知识的考试，我们马上要有一个主日学认识耶稣，你可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学得很好，考试成绩很好，你可以读过很多基督教的书籍，但你仍旧不是一个基督徒。耶稣必须是你个人的发现。我们的信仰永远不是听别人转告而来的故事。保罗没有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，保罗说的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基督教的意义不在于背诵一些信条，而是认识一个人，通过你自己的发现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你的救主。